我们在前几天刚刚过完了美国的独立日，美国的国庆节，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啊、我跟我的妻子呢，我们从4月20号搬到 West Richland， 然后就在7月3号还有7月4号的晚上，就在我们自家的前院或后院，就举目看见烟火，而且看得很清楚，有些甚至于就在我们的上方就这样绽放开来，非常漂亮啊！因为我听说的，我还没有查证到底怎么回事，说 Richland 不能放烟火是不是啊？然后 West Richland 可以，所以就有很多人跑到 West Richland 去放烟火啊，尤其我们那边离这个 Yakima River 不会太远啊，那边还有一个这个健行的步道，所以好多人就在那边这个放烟火，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是啊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有好多人还在这个旅行当中，求主保守他们的平安。今天稍后我们要来这个举行会员大会，要来推举出我们的这个为了青少年牧师、英文牧师所要这个挑这个就是要来选出的聘牧委员会的两位委员。我们的理事会已经推选出两位，就是林伟雄医师还有郭建庆医师，那现在就要等我们的会员大会来推选出另外两位，然后我与他们四位总共五人会来进行聘牧的这个程序，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位合适的人选来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以及英文部的事工，真的是求主预备。那我们教会呢，今年的主题是扩张帐幕来左右开展，今天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所以我想要来跟大家来看看啊，我们教会在下半年我们所要来开展的与宣教有关的事工。我们的林伟雄执事一家协助台湾基隆东北角基督教会的暑期事工已经告一段落，大概在几个小时之后，台湾时间的8号，他们就要搭机飞回美国，所以我们求主特别保守他们。林医师昨晚啊打电话给我，聊得可开心了，他的声音当中我可以感觉到他那个兴奋，他那一个感恩哦。他们去协助的这个教会是一对美国宣教士夫妇在台湾的东北角开设的，那这一对美国宣教士夫妇的女婿 Matthew 杨杨生维，就是我们今年退休会英文部的讲员，那他的这个妻子 Sarah 就是这一对美国宣教士的女儿啊、哦，那 Matthew 杨是在台湾出生，可是在美国长大。那 Sarah 她本身就是一个百灵国的家庭，因为她父亲是美国人，她母亲是台湾人，可是也在美国成长啊、哦。所以我们的林弟兄啊，这几天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他说他们收获很多。他们自己这家收获很多，那他们非常感谢神啊！我们特别要为杨生维一家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带着从台湾东北 这个东北角，因为就是新北市和基隆交界的那一隅的一群年轻人，在暑假来到美国，要在好几个州的教会里面来报告，然后也让那一些青少年来体会美国的生活，所以请大家特别为他们来祷告。那接着呢，我们的这个王磊执事和他的儿子 Nathan 也要在7月1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要前往台湾云林包中，协助我们的这个朋友教会，我们的姐妹教会，台湾包中宣道会的暑期工作。所以感谢神，这个包中宣道会是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 Arbor 还有 Elaine Lu 在台湾所开设的。所以感谢神，我们要特别的将我们王磊姊妹和她的儿子 Nathan 借着我们的祷告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还有在那边侍奉能够得力那8月10号，我们教会的福音烧烤会将在 Howard Amen Park 举行，这是我们一年一度布道会的前奏，非常的重要，所以请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到处宣传广告邀请而且这个时候不妨采取紧迫盯人我们用篮球上的一些术语，你可以区域联防也可以紧迫盯人反正就是要来把你所带导的，希望他赶快得救的，来认识主的这些人邀请过来。那紧接着就是在8月30号晚上我们要举行的布道会，这个讲员是庄祖坤牧师，他也是我们年度退休会的中文部的讲员，所以在8月31号到9月2号就在 Idaho 的 Ross Point Camp它是位于 Post Falls 这个城市我们要在那一边举行我们的退休会，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的退休会来特别祷告。虽然我们说是 retreat， 可是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不少的慕道友参加所以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的这个退休会有9个我们的这个初信者在 Yakima River 里面来受浸，我们真的要来感谢神好，那现在我们就还要再跟大家来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5月初的时候，我们的宣教队到 Pullman 去协助当地2个华人教会，现在他们盼望我们在9月底或10月初再派一支宣教队过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在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的总校区，就是在 Pullman 的这个新生入学的时候，他们要办大型的布道会，就很盼望我们再派我们的宣教队过去帮忙他们那紧接着就是圣诞节和感恩节一系列对慕道友很有吸引力的聚会了。刚刚所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教会在实践大使命上面所做的一些努力，其实我们必须在主面前来承认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够，但是我总想只要我们有更多弟兄姐妹愿意来一同参与，愿意把自己摆上，我们就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就能够做得更多。我们知道大使命是主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的宣教使命，他在复活之后多次向门徒显现，一次又一次以这一道使命来吩咐我们，来提醒我们。那么今天呢，我就要跟弟兄姐妹们来一同探讨主耶稣复活 之后，那一天的晚上，对着躲在密闭的屋子里面的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说的话，对我们的意义。他说：我差遣你们，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刚才我们的周永慈弟兄带我们大家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有一句是非常关键的经文，主耶稣以他的平安差遣我们，主耶稣以他的平安差遣我们。我们一起再把这一节经文来读一遍，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日，也就是礼拜天啊、哦，对我们华人来讲，有些时候容易有一个混淆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我们把 Sunday 翻译作星期日或礼拜日或礼拜天或星期天， Monday 我们把它翻译作星期一或礼拜一，所以我们直觉上会认为 Sunday 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然后 Monday 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其实不是啊， Sunday 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礼拜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王磊执事母子要在这个星期四要出发前往台湾啊、哦，因为今天是这个星期的第一天，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礼拜天复活的。然后当天晚上门徒们还沉浸在主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慌乱，他们还沉浸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们的悲伤。那他们这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外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他们很害怕犹太教公会和罗马帝国的兵丁会来缉捕他们。他们又慌乱又紧张又害怕，所能做的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彼此打气啊，哈、啊，说难听一点叫要死一起死，没有错吧？啊，要死总有人来一起死，就有人垫背啊，就比较不会那么孤单。这个时候，主耶稣突然显现在他们中间，你要大家来想想看当时的那个氛围、那个景象。门徒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害怕，因为慌张，因为担心，所以他们把门窗都紧闭了。我去过大陆侍奉好多次好多次，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20年前，在安徽，在一个这个农家的大院，聚集了200个左右的来自河南、山东还有安徽这三个省的传道人，我来对他们做培训。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害怕门窗紧闭，那是四月初啊，外面还是非常的寒冷，我们成语说的春寒料峭。可是你想想看，200个人把一个空间，大概只有我们这个礼拜堂一半的空间，也许再多一点了、哦、也许1/5哦，反正不大，挤得满满的，塞得满满的，然后大家都坐在那个小马扎小凳子上面，真的是前膝顶这个，而且膝盖顶着前面那个人的后背啊，外面冷得要死，里面因为这么多人聚集，而且门窗紧闭，所以没多久就热得要命啊，而且那个门窗不只是紧闭，还用黑色的油布给遮起来，因为害怕。所以我能够来想到 能够来想象当时这一群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何等的不安呐、啊！突然之间主耶稣就出现在他们中间，主耶稣突然间出现在他们中间，然后他们更加害怕，你怎么进来的？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在他们紧张，在他们慌乱，在他们害怕，在他们担心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他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然后他等一下又再讲一次，愿你们平安。主耶稣要来安慰他们，主耶稣要来让他们的担心、他们的害怕、他们紧张得着释放，因为他知道几天前所发生的那一切带给他们极大的恐惧。其实啊，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会为福音遭遇苦难，主耶稣知道我们会为福音来遭遇苦难。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是不友善的，这个世界逼迫了他，所以现在也会逼迫我们。这个世界怎么逼迫主耶稣，他们就会照样来逼迫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主耶稣说，只爱属他自己的，而我们并不属这世界，我们所属的乃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位统管万有，却为我们的罪而舍己，但是又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真神。所以这个世界在属灵上其实只有两个阵营，一个光明，一个黑暗。我们是属主那一边的，这个世界就很自然的逼迫我们。我过去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每一次到了选举季节，我就三令五申，我就耳提面命弟兄姐妹们，不止不要在教会里面提到政治、提到选举，而且在家中也要避免触及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一家子平常和乐融融的、相亲相爱的，可是到了选举的季节，因为会支持不同的阵营，就会剑拔弩张。大家都知道台湾啊，在政治上基本上有两个阵营啊，一个蓝的，一个绿的，大家知道吧？大家知不知道？蓝色的跟国民党有关的，然后绿色跟民进党有关的，所以一个是主张统一，一个是主张独立。到了选举季节，一家子就开始对立。这个丈夫跟妻子如果属于不同的政党，就没饭吃了，这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这个是真的，在我牧养过的教会里面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我就严格禁止他们在教会的任何场合来谈到这个事情。但你看看，我们只是因为不同的政党就会闹成这个样子啊。我过去在 Virginia 的时候刚好碰到总统大选，那时候弟兄姐妹们啊也是一样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统大选会让他们彼此之间产生那么紧张的这个态势啊，一些支持 Trump， 一些支持 Hillary 啊，然后两方都想要来拉拢我啊，牧师啊，你支持哪一方？我说我第一个，我虽然可以在美国合法居住，我是绿卡，可是我一直没有考这个公民。已经在美国住了这个十年多了，我还没有考公民啊。然后呢，第二个，我说就算我有我支持的这个对象，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因为我说牧师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不可以牧师的立场来表明哦，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来要我表明对这两个候选人的认识或态度啊，逼到最后我只好跟他们说，我对这两个人认识是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啊，然后你们要支持谁，这个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不要问我啊。所以奇怪，在弗吉尼亚教会里面也是这个样子，表面风平浪静，这个台面下是暗涛汹涌，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这个我们教会应该没有这个情况了啊。OK， 在 Virginia 那个很厉害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属灵上面，这个世界掌权者，被主耶稣称为这世界的神，被使徒保罗称为这被主耶稣称为这世界的王，被使徒保罗称为这世界神的那个魔鬼撒旦，他绝对不会对我们善罢甘休。所以这个世界怎么逼迫了主耶稣，也要照样来逼迫我们啊。他说他们要因我的名来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会受到逼迫，然后主耶稣他也曾进一步的提醒门徒，将会有人，他说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这个时候来到。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中间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很可能会为着跟随主耶稣，会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来必须或者是被迫来撇下我们所看重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当然这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碰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所以主耶稣他紧跟着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但是即使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我们会为了福音的缘故，会为着跟随主耶稣的缘故，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苦难，主耶稣保证他的平安将会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保证他的平安将会与我们同在。刚才我们刘英姐妹带我们大家这个唱的一首诗歌，有平安在我心，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唱的。可是我自从这个五月下旬啊，开了刀之后，这个甲状腺开刀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有些比较高音的我就唱不上去了，所以很懊恼。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可是有好几句话，有好几个字我唱不出来，我唱不上去。有平安在我心，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我好喜欢这一句，有平安在我心，这世界不能赐，因为这平安是我的主赐给我的，我的主是万有之主，所以这个平安当然也就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夺走的。在1984年2月27号，我就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节经文来信主。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主耶稣说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世界上的平安或和平啊，因为在原文当中，在希腊文当中都是同一个字，平安啊，和睦啊，和平啊，和好，这些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字，叫 Irene 哦。然后这个 Irene 的这个英文版叫做 Irene 哦。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的家人或朋友叫 Irene 的，有没有？有叫 Irene 的话，就提醒他这个是平安的意思，从希腊文来的 Irene 啊、哦。好，那主耶稣所赐的这个平安呐、啊，是永远在我们的心里的，不 不管这个外面的世界如何的惊涛骇浪，我感谢神，这个平安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做主。这个平安同时也是超越我们的理解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会背，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美的经文是不是啊？出人意外的平安 surpass our understanding， 而且是超越了我们所有的理解。以弗所书讲说是超过我们怎么样所求所想的，然后罗马书讲的是得胜有余，还要更多。所以你看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总是多过我们所需要的，真的是感谢主，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也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那这个平安呢，更在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全副的军装里面。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他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你看在这个全副的军装里面啊，平安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平安在这个全副的军装，属灵的军装，神所赐的军装里面，他的角色或他的功用是什么？第六章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你说这个鞋子对我们重要不重要？好重要哎！这个我们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啊，所以有不同的鞋来应付不同的场合。像今天我穿皮鞋啊，而且叫做 dress shoes， 是那种正式的这个 dress shoes 要怎么翻译啊？这个 whatsoever 就是西装鞋，不知道 OK 哦，这个，然后呢，要这个平常的时候我就穿便鞋啊、然后要出去慢跑散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穿我就跑步鞋哈、有的时候穿慢跑鞋，哎呀，这个名堂可多了。冬天的时候呢，因为好冷啊，所以要穿靴子啊。这个下雪的时候要穿雪鞋啊，雪靴，然后雨天的时候要穿雨鞋，哇，好多鞋嘞啊，各种不同的鞋啊。那我们现在要为主当兵，要为主打仗，我们要穿的是属灵的军靴，那这个军靴就是这个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平安的福音，因为我们从这个福音得到平安，现在要将这个平安分享给别人，所以我们把它穿在脚上就可以无往不利。这些鞋子随处跟着我们走啊，是不是啊、哦？那主耶稣用他的平安来差遣我们，主耶稣还用他的伤痕来差遣我们，主耶稣用他的伤痕来差遣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来，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主耶稣他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出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门徒们一时不敢相认。第一个，他们知道他已经死了，而且被埋葬了。他们估计已经这个已经三天了啊、哦，他应该不只是死了，是死透了，应该还臭了。那中东那个地方那么热，是不是？所以面前的这个站着的人到底是谁？第二个，他已经复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复活的、荣耀的、改变的、得胜的属灵的身体，所以他们一时之间恐怕也认不出来。这时候主耶稣 将他的两个手掌和他的肋旁先给他们看，你们看看，这是真的，是我，我是你们的主。他们就信了，他们就喜乐了，他们知道主耶稣真的为他们死而复活了。现在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之后，他将他的伤痕来显示给他们。主耶稣为他的百姓和他的教会受苦和舍命。早在主耶稣带领门徒四处传道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们来先是暗示，后来明讲，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那么主耶稣他第一次向门徒们明讲这个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这个场合是什么呢？使徒彼得刚刚做出了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 confession， 一个认信，认明这个信仰，公认这个信仰啊，那就是在主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大家说我是谁，然后紧接着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后就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天主教说指的是彼得，不是彼得。这个咱们中文呐、这个在我们的讲话上面，除了在人称代名词，我们会用女字旁啊、来代表这是女生的，比方说你啊、男生是人字旁，女生是女字旁，好、他也是一样啊、否则我们基本上这个中文的没有什么阴性、阳性、中性之分啊、可是在希腊文里面有。希腊文我学了五年啊、有些时候都还会梦见这个当初学希腊文那个辛苦啊、希腊文很准确，非常非常准确，你可以从一个动词一个字，你可以知道它是男生女生讲的还是中性的。比方说中性通常指的是动物啊、或者是无生物啊、或者是就是你可以知道它是单数还是众数，你可以知道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你甚至于可以知道它是主动、被动还是自己要去做的。这个 middle tense 是希腊里面一个我们很难理解的啊、我们只好把它翻译作自己啊、然后你可以知道它是在时间上的哪一点，只要看一个字，很厉害呀、所以希腊文的动词它的一个变化，有时候一个动词的变化可以有100多种啊、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啊，他在这里啊、他就很清楚的来告诉了这个他的门徒们，他要来为他们的罪来受苦。然后这个主耶稣他告诉他们说，我要来建造这个教会，然后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指的彼得，因为彼得他是阳性，可是这个磐石他用的是那个中性啊、所以中性不可能指彼得，中性是指的刚才彼得所做的那一个 confession， 那个任性，那个的呀、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把它讲得很详细，叫 article of faith， 我们的信仰告白啊、就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教会是根据这个信念、这个信仰来建立起来的。我们大家都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你看主耶稣他在 彼得做这个公开的一个信仰的宣告，然后主耶稣第一次揭示了教会的建立之后没有多久，紧接着他就说他要来为教会来受苦和舍命。无怪乎保罗他就说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们啊，你们要把这一段话紧紧的记住，因为保罗这么强调的时候，他说的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怎么样，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这个我们的弟兄们要把它记下来，五章二十五节，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要来为妻子舍己，这是舍己之爱，这是牺牲之爱，这是成全之爱。做丈夫的听清楚了。那可是我们也要来晓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并不是只为教会这个整体来受苦，这是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应该去传福音，我们应该来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可是就因为我们常讲的是我们，所以我自己我这个个人就很容易在这里面给隐晦掉了，反正还有那么多的门，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强调主耶稣不只是为我们教会这个整体来受苦来舍命，他更是为我来受苦和舍命。所以我很喜欢这一首诗歌为我受伤啊、哦，这个刘颖你会唱吗？你可以为我们唱第一节吗？好，谢谢。没事，很好，来。阿们，谢谢谢谢谢谢啊、哦！我们谢谢刘英姊妹啊、哦！会唱这首诗歌的请举手。不是，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叫你们唱。OK 啊、哦。应该会唱啦啊、Wounded for me， 是不是？这首诗歌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为我们的这个罪啊、来受苦，来受死，是为我 ，Wounded for me 啊、所以他是为我而死 ，He died for me。请记得这个事情是为我，这个我 for the very me， 是我亏欠了他，是我亏欠了他啊、哦！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强调，就是我们也当为主和他的教会来预备受苦，我们也当为主和他的教会而预备受苦。我们看使徒保罗的见证，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在这里啊，指着一批喜欢夸耀自己的基督徒啊，这些人呢、他们想尽办法来高举自己，来凸显自己啊，所以这些人说他们是基督的好仆人，是基督的忠心的仆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指着他们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啊、哦！所以我们在教会界，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很强调谦卑啊、哦。可是我就听过有基督徒这么说，我很以我的谦卑为荣哦、你知道这个好用英文来讲是 I'm very proud of my being humble
哦，所以其实 proud 跟 humble 是其实不能相容的啦，是不是？
OK， 好，所以那一些自我夸耀的彼得保罗现在指着他们的那一些人说，哎，我其实比他们可以更有资格来说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哦，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冒死是屡次有，然后以后就一直在讲，他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就是他是怎么样为主来受苦。你可以看啊，这个他这样讲哦，你会知道他好像是诸事不顺呢。你看坐船，船就沉了，是不是？然后呢，走路呢，还有这个走那么的远，还遭江河的危险，还碰到盗贼，又有同族人来逼迫他，又有外邦人来逼迫他，他在城里有危险，在旷野也有危险，在海中都有危险，好像去什么地方都不顺了。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真的是为了主摆上他自己，所以这个世界就很严厉的来逼迫他。哎，不止保罗啊，许多的古代圣徒也都为了他们的信仰，为着他们的主，在这个世界上来遭遇苦难。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他们因着信，他们因着信，因为信仰的缘故，你看他们遭遇到烈火、刀剑，他们有软弱，他们有征战，他们有人死，有人忍受严刑，啊，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有人被石头打死，有人被锯死。被石头打死跟被锯死都很残忍，真的都很残忍，因为那不是马上死的，真的不是马上死的，那是那个真的很残忍，真的很残忍。这世界是怎么样来逼迫信主的人哦。不只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人，我想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中外信徒的见证啊、哦。我们来说一些当代的基督徒的见证。1955年啊、哦，美国有五位福音派的宣教士，我们都是福音派的啊、哦。他们到南美的厄瓜多的雨林当中来传福音给一支原住民族，这原住民族叫做Huarani 也叫做 Alcas 啊、Alcas 是外族人对他们的称呼啊、哦。那这一批 Huarani 这批原住民族呢，这个他们呐、啊，他们是这个非常的凶暴、残忍啊、哦。那他们有些时候还会吃人的啊。哦，那很多的这个别支的印第安族啊，这个原住民族啊，不敢接近他们，你就知道他们有多凶暴了。可是美国的这五位宣教士，他们说这批人也一样需要基督，他们也需要来得着救恩，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去接近他们。到了一个程度，他们觉得说这批人应该可以开始来接纳他们了，他们就放心大胆的在他们所住的丛林的这个外边，在河边呢搭营居住，想要更亲近他们，结果第二天就被杀了。被杀之后就有孤儿寡妇了，是不是？你说这批孤儿寡妇干嘛？是不是会对这一批这个原住民美洲原住民恨之入骨？是不是会有人就这样说，算了，这个主啊，我们来服侍你，你还不看顾我们，让我们的丈夫，让我们的父亲死了，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撤退？没有， 他们这批孤儿寡妇留下来继续传福音给他们。那这华拉尼他们有个习惯，不杀女人。他们奇怪，这批女人丈夫被我们杀了，他们为什么还留下来？他们因此慢慢敞开心扉，然后这个就很多人来信了主，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其中两个他们就公开承认是他们参与了杀害五位宣教士的，他们后来成为这个华拉尼的这个教会的长老。十年之后，他们为被杀了宣教士的儿女，在宣教士被杀的那个河边，在那河里面来为他们施洗，施行敬礼，好美的见证，好美的见证啊！然后我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是在大陆我所认识的传道人啊，他姓杨，可是我不能讲他名字，我就说他叫敬畏啊，这是我们给他的化名，敬畏，所以英文就叫做 JW， 可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个是 JNGWEI 啊，这个是他的那个简称啊，缩写敬畏。我们这位弟兄啊，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很积极传福音。那因为他工作的地方是在比较西北，那个地方更敏感，所以他被抓了很多次。抓了很多次之后，就是他所受到的监禁就特别的严厉啊，他们把他关在用铁皮做成的笼子里面，手脚。就是脚给捆住了哈，那手也是被绑住，只能够让他有这个长度哦，可以坐在地上，因为他是被蜷曲这样的，因为铁笼子不高嘛，所以就是让他能够拿东西吃的那个绳子的长度。你想在夏天的时候，他已经没力气，所以他一直流汗，那汗呢、就在他的眼睛上就结晶成盐，最后就让他眼睛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变成弱视啊、然后这个眼睛成了弱视，他有很多年在外面传福音啊、有连续五年不能够回家，五年多不能够回家，然后五年多之后啊、这个他偷偷的在一个晚上回到家，跟妻子相拥而泣。第二天，他的儿子那时候大概六岁，指着他问妈妈说：“妈妈，这个叔叔是谁？”他听到这句话，当场哭起来。我这样跟大家讲，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在当时，我们听他做这样见证的时候，我们在场每个人都哭。你想想看，自己的儿子不认得我们啊，好残忍，是不是？他为主摆上这么多，可是他在那边带了很多人信主。附带一提啊，他算是哈森泰勒戴德森所结的果子的后代。我忘记了是他祖父还是曾祖父是戴德森带领信主的啊。所以这是当代信徒的这个见证啊、那主耶稣用他的平安来差遣我们，用他的伤痕来差遣我们，我们更知道主耶稣借他的圣灵来差遣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们受圣灵啊、这是主耶稣给他们来做的一个提醒，一个预备。因为就在后来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紧接着的那个五旬节，他们每个人都领受了圣灵啊、那圣灵做什么？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主的真理和旨意。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主的真理和旨意。我们上半年的成人主日学，我所参加的是基要真理班，
啊，在倒数第二课的时候，这个孙宇姊妹跟大家分享如何明白主的旨意，非常好的一个课程啊。那这个我们现在把主对我们的这个旨意和要求呢，就来集中在跟宣教有关的这个事情上面。好，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主的真理和旨意。我们首先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主耶稣在世公开传道的时候已经讲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句话很有意思，他其实原文意思是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保惠师，我们用现代的话来翻译哈，可以翻译为什么？辅导员，可以翻译为安慰者、鼓励者、给忠告的人、忠告者啊，保惠师啊，啊 ，The Great Counselor， 他要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来想起主对我们的吩咐，来明白主给我们的旨意，这是主的应许。那我们看安提阿教会的领受，我们看看安提阿教会的领受。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了安提阿教会的建立。犹太基督徒他们现在来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因为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他们只好四散逃逸。我们上次刚好讲到啊，但是这是主有意要打散他们的，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太安逸了。且这批人四散之后，其中有人来到了这个安提阿，他们开始向犹太人以外人传福音，圣经说是希腊人或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上的 advancement， 福音上的一个进步、一个进展啊！所以这个安提阿教会成长了很快，成长到很快一个地步，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受差遣来牧养他们，然后巴拉巴又去把保罗给找了出来。保罗这个时候还叫做扫罗，他从一个逼迫主的犹太教的狂热的信徒，现在变成了基督徒，而且要当传道人。所以这个教会成长得更快了，他们教训了许多人，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那些跟随耶稣基督人被人们开始称为基督徒是在这里，在安提阿。然后使徒行传13章就告诉我们，在12章又讲了教会经历的另外一次的逼迫哦，13章圣灵吩咐安提阿教会的这一些长老，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招我，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个教会他们马上进食祷告，然后就按手差派保罗和巴拉巴去传福音了。你看，这是安提阿教会领受，他们领受圣灵在他们当中的运行和感动。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的这个经历。保罗他现在受差遣去传福音，他们现在到了哪里？他们现在到了小亚细亚，他们还打算继续的来往东走，要继续传福音，可是圣灵阻止他们。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到这个就是指的那个 Asia Minor， 我们今天翻译做小亚细亚，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啊、哦。所以
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你看，圣灵就不让他们去这些地方去传福音。哦，为什么？圣灵要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叫他们不是往东，而是往西。往西，这个时候圣灵赐给他们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在保罗的梦中，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他们往西走，进入了欧洲。以前都是在亚洲传福音，进入了欧洲。在欧洲他们所去到的第一个城市叫做腓立比，也就是腓立比。他们在那边设立了教会历史上在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是使徒保罗的经历啊，所以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主的真理和旨意。只要我们祷告寻求，只要我们信靠顺服，我们真的就能够明白我们的圣灵要带领我们去哪些地方去做哪些事情，或圣灵禁止我们做哪些事情。圣灵还赐我们为主做工的智慧以及能力，圣灵还赐我们为主做工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再次的来看到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当说的话语，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我们上个主日也谈到这个事情，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那时候我们一定很紧张很害怕，是不是？不要担心说什么，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主的应许，还有所需的这个能力，所需的这个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背了，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背经运动里面很重要一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这个口才，还有这个能力，叫我们能够来侍奉主耶稣。那我们看看初代教会的领受，初代教会的领受，早期教会的领受，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六章三到五节，我们看到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批执事被选举出来，第一批的执事啊、哦。那这个使徒们也是被圣灵感动，就告诉众弟兄姐妹，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待会我们也是要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 member、每一个会员智慧聪明，要来选出的人是怎么样，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啊、哦。所以说选出来的人呢、啊，其中有一个特别有名，叫做斯提凡。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等一下选出这样的人啊、哦。所以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啊、哦。我们再看看，在这个巴勒斯坦，在我们的原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翻译作巴勒斯丁啊，新和合本就翻译作巴勒斯坦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原来的和合本是民国初年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翻译的，所以有一些词语啊，有一些那个名词啊，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异啊。这个西利尼现在翻译作希腊，西班牙现在翻译作西班牙啊。有阿爹，明明是个女生，对不对？可以翻译过爹字，所以现在把它翻译作有阿爹哦。尼哥底母明明是男人，却翻译出个母字，所以现在翻译作尼哥德母。照样在这里巴勒斯坦，我们现在都翻译作巴勒斯坦哦。所以巴勒斯坦各地的教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啊，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啊。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门徒四散，现在的结果在圣灵的这个保守感动激励之下，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建立了教会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他自己的强调啊，我们再看使徒保罗他自己的强调，他说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做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基督怎么借他来做事？有圣灵给他能力，有圣灵给他能力，圣灵赐给保罗服事的能力。所以他说他在基督里有夸了，就是基督借他所做的事情，别的他什么都不敢提。我们再看使徒彼得，他也特别强调这个事情啊、哦，他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所以彼得在这里很谦虚啊，很谦卑，他说是那些，他不，甚至于不提自己，是那些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才能够来传福音。彼得特别强调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来重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周永慈弟兄带我们大家所读的那个经文，大家一起来使徒行不是这个，我们现在看不是使徒行传，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啊、哦。来，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天父差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传福音，现在主耶稣也差遣我们去到这个世界各地来为他传福音。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是保罗他所强调了。来，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林伟雄执事一家，他们现在还在台湾，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要搭上飞机飞回美国，然后四天之后我们的王磊执事跟儿子也要飞往台湾去进行短宣。我们需要以祷告来托住他们，也我们也为他们所做的所摆上的来感谢我们的神。但是这个还不够，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奉差遣传福音的人。你可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奉差遣传福音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讲一次，我是奉差遣传福音的人。来，我是奉差遣传福音的人。我不要再说我们了，我要说我。再来一次，我是奉差遣传福音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林伟雄执事一家在台湾这一次的短宣向你献上感谢，他们代表我们教会过去，也感谢神，因为我们昨晚从伟雄执事那边听到了非常非常美好、非常感人、让他非常兴奋的见证。我们听他们，等到他们回来之后，他能够更清楚来向我们大家报告。而我们的王磊执事和儿子星期四就要启程前往台湾，要在云林协助我们的姐妹教会包中宣道会的这个暑期的工作，求你借着你的圣灵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口才，让他们能够大大的多结果子的来为你做工。但是这还不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在你面前俯伏谦卑， 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帮助我为你传福音，结果子。所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突然意识到我今天穿的是深蓝，然后简牧师穿的是浅绿，打深绿领带，这个与政治无关，纯属巧合。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同盟主耶稣，同一的呼召。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Jesus said